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毕马威公司的两位同事乾坤还有 Helen 之，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最近做的一份报告，
名字叫做家族办公室研究报告。
COVID-19 疫情对于你们所做调查的这些家族办公室的这种财富的影响是不是很大呢？我们先请乾坤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因为疫情确实对家族的财富造成了影响。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呢，其实 KPMG 在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做了一个对于上市公司 CEO 的一个广泛的调研。调研结果呢显示60%的企业 CEO 都认为疫情导致了企业的营收有所下降。但是特别有趣的是呢，当我们访谈这些家族办公室的时候问到他们在2020年上半年到2021年上半年这段时间以内疫情对他们的家族财富的投资回报有哪些影响的时候，接近60%的受访者都反馈说疫情期间其实他们投资回报增长的速度反而提升了，有1/3呢都反馈提高的幅度超过了10%，另外有近1/3的反馈说没有受到负面的影响。所以总体来讲呢，这次疫情对家族办公室没有造成任何流动性上的影响，这与2009年的这个全球金融危机时候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这要得益于呢政府对于这个应对 COVID 对经济采取的这个激励措施，包括央行的货币政策，使得资产的价格呢上升，反而使富人受益了。而且呢，有不少家族办公室呢，他们在疫情前，就是2020年3月的时候，就预料到这个资本市场上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就买入了很多的股票，反而带来了之后呢一个股市上指数级的一个资产的增长。当然了，就是有一些资产，比如说像商业地产啊，还有像酒店啊等等的，还是受到了一些疫情的一个影响，但他们这个恢复速度也是很快的。所以总体来讲还是非常乐观的。
那巧玲刚才讲到这个家族办公室，听到这个词我们就会想起很多的中西方都有的偶像剧，关于继承人的问题还有霸道总裁的问题。那在你们的调查当中，你们也关注到家族办公室里面的这些继任方面的问题。
对，其实 KPMG 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对很多的家族企业和家族办公室是两种不同的这个经济实体啊。当时是家族企业本身呢，是有45%的人说是没有计划好如何准备后代接手的这个重大事项的。但是我们在访谈家族办公室的时候呢，有90%的受访者是在更积极的鼓励其家族成员参与到家族办公室里面的运营中，只有7%的人呢说是要仅仅依靠这个职业管理人来运营他们的这个家族办公室。这说明他们可能家族办公室的这种状态呢是更积极的在鼓励自己的家人后代参与其中来。当然呢，现在这个家族办公室在澳大利亚，也就是过去20年左右的这么一个开始出现的这么一个历史时间吧，大多数仍然处在第一代或者是最多就是刚刚到第二代为主的这样一种状态。这种所谓的交接班，就是这种 transition 的经验呢相对还少一些。只有在我们受访的这些家族办公室之中呢，只有17%是正在发生这种从上一代转移给下一代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就我们访问的这些家族办公室呢，大概是有3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是有了一定的准备，有22%的呢是说是已经准备好了，只有20%是还没有准备好。这跟我刚才提到的2018年毕马威在访问这个家族企业45%的比例还是有很大的改进的，只有20%认为还没有准备好，但是呢他们可能是在做更多的这种鼓励家族人员参与到家族办公室的这样一个计划之中。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个传承的过程之中呢，交替者之间的这个顾虑是非常不一样的。 从上一代的顾虑呢，有44%的人表示他们最大的顾虑是担心下一代和他们的这个志向不一样，也就是他们是有不一样的 aspirations， 就是他们的年轻一代的志向可能和上一代以及对这个家族办公室是不一样的。同时呢，他们也担心，就是上一代呢担心下一代是否有他们所具备的这种企业家精神，以及是否有机会接受正确的引导。但是你要从年轻的这一代的角度上来看呢，有30%或者是最高的一个顾虑呢，反倒是担心他们是自己会不会真正的有权利，或者说有影响力来做他们认为对的决定，就是他们的角色，他们的目标的界定，在这个家族办公室里面是他们的第一大的顾虑。其实这里面在我们报告里面也提到了一些所谓的解决之道吧，或者是建议的解决之道。
家族企业和家族办公室其实是有所不同的，能不能简单说一下他们的区别？
简单来说，家族企业就是比如说你们自己附带也好，他们自己成立的一个酒庄也好，或者是任何一种行为的一个企业，任何规模的，这样是你自己的一个企业，你参与它的运营和管理，你是它主要的这个 shareholders。然后家族办公室呢，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对家族的财富进行投资管理和财富管理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某一个具体的企业的运营，而是把家族的这个 wealth 财富进行管理和投资管理，主要是他们的职能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个报告当中呢，还提到说家族办公室的发展趋势呢是有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乾坤能不能说一下这个趋势是怎样的？
首先呢，其实预计从宏观经济的层面呢，就是这个资产的价格其实还是在很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进一步的提升，而且随着经济的这个进一步发展，我们是觉得家族办公室的数量在未来呢是会越来越多，就是因为以后这个财富家族也会越来越多，另外呢，家族办公室它管理的这个资产的规模也会扩大，它管理的这个资产和这些资产涉入的行业也会越来越广泛，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家族办公室未来对金融服务领域和各行各业专业领域的人才的需求会进一步的提升。所以从管理的角度呢，所以预计这个挽留和这个获取人才的成本也会上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FinTech 金融科技现在对整个金融服务行业的影响也是很广泛的，对家族办公室的发展也会有影响。有一份研究表明呢，其实如果这个家族的财富超过了2亿美元以上，其实才值得设立一个专门的家族办公室来管理。但随着很多金融科技的这个技术的引用，其实运营和管理的成本会大幅的下降。这实际上呢，就表示说能够纳入到家族办公室的这种管理范围的家族财富或者这种财富家族的门槛也会降低，会有一些更低门槛的财富家族也可以纳入到家族办公室的这个范围内来。我们调研也发现，其实家族办公室在未来是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对技术的一些应用的。我们的调研显示呢，目前大部分的家族办公室还是通过邮件等等这种很基本的方式和家族成员做沟通的，也有近一半的这个受访家族企业，他们还就家族办公室他们还在依赖于手工从 Excel里面生成报表的这种方式来管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就是不可忽视的一些隐形的成本。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家族办公室会采纳更多的这种报表工具和沟通解决方案还有其他的一些技术应用，会进一步的降低成本。另外呢，就是在投资的这个方向上面，我们也是感觉到家族办公室现在已经不仅仅关注于保持和不断生成这些新的财富让家族成员获益，他们会更加注重于为财富呢寻求更宏大和更深远的意义，通过这个家族财富和投资构建家族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我们的调研显示呢，就是50%的家族办公室都有自己的慈善基金，而且90%都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做过捐赠，另外70%也都说他们在思考，就是说他们的财富能够为社会留下什么。从这个行业投资上来讲，他们会更加注重教育、新能源、医疗、消费品这些方面的投资。 那么另外我们也发现澳大利亚的其实它的这个初创企业的生态系统目前是一个下滑和萎缩的一个趋势，种子轮的投资从2017年到现在的三年内下滑了60%，活跃初创企业的数量也在下降，所以我们特别期待家族企业的财富能够扭转这种局面。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毕马威公司的钱坤和知巧玲女士的分享，谢谢两位。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